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在上一集中，我们邀请了外商品牌经理人 Louis， 分享了很多 FNCG 品牌行销的有趣观察，以及他对这份行销工作与职涯的想法。今天这集中，则是邀请 Louis 一起聊聊每个在职场走跳的人都需要的高效学习力。如果你本来就是 Louis 的粉丝，我觉得这集可以让你更了解 Louis 是怎么样成为今天的 Louis。如果你是藉由科技职涯认识了 Louis， 我也大力推荐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集不分产业、不分职能的分享，一定可以为你带来一些启发。首先呢，想跟 Louis 聊聊你自己对于学习的想法。我们都知道持续学习很重要，但是客观来说，有时候要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真的是蛮难的。那我好奇你自己都是怎么做的呢？
我想先丢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出来，就是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上面不一定要在工作以外的场域，它其实可以在工作当中去完成的，也就是说直接在做中学里面去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也是最省力的方法。那为什么我会建议这个方法，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好处吧。就是第一个是做中学或者是你在职场当中遇到真实的案例然后去处理的时候，它其实是最务实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真枪实弹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得要经过市场检验的，所以你的经验它绝对是一个有效的，然后也是经过测试的，它是直接面对市场的。相比之下，你就可以想象你一般在学习东西，如果它并不是会直接拿到市场上检验的时候，它没有被好好的消化，它也没有做成一个好的产出，或者是它能不能成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工作中去做然后直接去得到经验，它反而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直接真枪实弹的经验。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它是比较高效率的。为什么会讲高效率的，是因为以职场上来讲的话，它因为需要被市场检验嘛，所以它的强度是比较高的，那它的标准也是比较高的，你要做出来的东西它要在一定的品质之上，然后它可能是要可以在专业上说服，或是可以卖钱，或是可以作为一个专业服务的。所以有这样的标准之下的时候，你的学习本身会面临到更高的压力，那这样的压力之下通常也会帮助你去把这个东西真的做出来，或做到至少在专业上面可以交差的程度。那通常这个程度都已经算是不会太差了，因为它是可以作为 business 上面可以应用的东西了嘛，所以它这样子的一个职场上直接的应用，它其实能够去确保你的学习本身的效率跟学到的程度，它是已经可以在场上用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二个好处。那第三个在职场上的做中学的好处就是不用花钱，因为你是用公司的平台跟公司的钱嘛，就譬如说公司如果真的叫你去做 YouTube 跑了，你虽然觉得剪辑很痛苦，但是会多学到一个操作过的技能，那当然不一定以后用得到，但是你其实会多得到一种不一样的技能，这个就是一个从公司的资源里面去学习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学习上面来讲，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真正有效率的学习不一定需要在工作以外时间去学，它其实是在工作的场域当中去做去学，它可能是更好的。
那利用职场或是公司的资源去学习，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蛮有趣的，就是你如果看自己公司内部的人啊，譬如说是一些主管阶级，或者是你会觉得做事很厉害的同事好了，他真的有在职场外面学习吗？其实不一定哦，你真的去想一下其实不一定。职场上来讲就是绩效导向，那绩效的话就是你要清楚目标嘛，那你的目标再往下拆分其实就是要去解决问题，所以你的核心的目标是你要让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你的重点不是只能透过学习去解决问题，而是你要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变成是学习是一种工具，你可能要更需要具备的是去厘清目标是什么，然后去想清楚你可能有哪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学习是其中一种手段，但是你还有别的手段。因为有时候譬如说讲手段好了，有时候你可以外包，如果公司有钱的情况下你就外包，然后请别人去做。那你要外包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懂所有东西，只要去学清楚或者是搞清楚外包以后你要检查哪一些项目点，确保这个外包的品质有做到你要的成果。你可能需要去学习的是这一个，但如果你今天是外包的话，你需要懂的知识其实就不用很深了。你可以想象像我们自己在做各种的广告，我自己从来也没有投过脸书媒体，但我们知道要看哪些 KPI， 然后做到哪个 KPI 可能算是不错这样子。但要怎么去下广告，要怎么去设这些标签，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去做过，可是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让这件事情做完。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不一定要只能靠学习，他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当中学习是一个很好的手法，但是它不会是唯一的方式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样制定你的学习计划？
我觉得有几个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去更有效率的学习，或是减少学习的时间。我觉得在职场上最好的方法就是偷学别人的，或者从别人身上学东西。
没错。
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知识它都是一个体系，你可能可以想成它今天是一个迷宫好了。那这个迷宫其实你要搞懂整个迷宫之后，其实你只要走一条路而已，那这一条路可能跟这个迷宫里面碰到的部分可能只有三成不到。
嗯嗯嗯，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你学了很多东西可能它不一定是可应用的或者是那么重要的。
哦，
所以你在学东西的时候其实直接看人家怎么做的话，那个人可能已经摸完了，然后他已经知道最佳路径跟有意义或有需要考虑的路径有哪些了。所以你看人家做事学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看清楚，哦，有哪些东西比较相关或比较重要，那甚至是连逻辑以外怎么样操作怎么样做可以解决，你其实也可以观察到。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别人偷学是最有效率的，因为你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做这件事情的背后需要懂的东西的逻辑，然后你也可以懂这些逻辑以后怎么样用实务的方法去执行跟操作的技巧。因为这也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嘛，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其实一般大家在想说就是输入，然后怎么样去更有效率跟更聪明的去掌握这一块知识，然后再来是输出，怎么样把这个知识换成有价值的方法去做出来。但是你看别人的做法去偷学，其实人家已经做完这件事情了，所以也算是超捷径的直接去掌握到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学习的第一个方式有效率的偷学别人好像算是一个更好更有效率的一个技巧了。再来的话，我觉得我会建议大家去找派得上用场的东西去学。派得上用场的东西换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带着问题去找答案。就是你遇到一个 case 了以后，你发现今天这件事情好像不是用一些快速简单的方法，你得要具备一定的一些基础知识的时候，你带着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的假设，跟可能要去学习哪些领域相关的知识的假设去找相关的东西会比较快。因为你带有问题意识的去学习的时候，在思考或在吸收东西上面也会比较有效率，然后你也很快就可以去排除掉一些可能也很重要但是跟你这个解决问题不相关的事情，很快的找到可能相对应的解法。这个是第二个我会建议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找答案，这样学习会比较快一点点。那有时候你找一找就会发现，像刚才讲的外包嘛，对吧，你就发现啊，这个有点太难了，就不一定是靠知识，真的要找专家去咨询，或者是又要找第三方去帮你做出来，你会发现结论就是学不完。这可能也是一个答案，有可能是哦，很容易学了立刻就会了，多一个小技能。那也有可能就是找别人来做，都是有可能的。我还会再建议另外一种的方向是找喜欢的去学。我觉得找喜欢的去学的点在于说会比较长久一点点，就是你可能会比较愿意，然后也可能比较能够支持你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做出一些结果。这个点我相信不用多说明，大家都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啦，所以这个我就不延伸。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长久的一个点的话，是我觉得要建立起来就是你的知识会用到的一些核心知识领域的知识体系。打个比方好了，像我自己做品牌行销的话，我把知识领域分成四个区块，分别是 why、 who、 what 跟 how。 外就是跟消费者本身如何做决策，或者是他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他跟消费者的脑科学他怎么样有一些认知的一些想法相关，其实他蛮像是大学在讲的一些跟消费者相关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就是关于人的这一块，这个是外。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班在做的一些消费者的了解，消费者的调查，关于消费者在这个产品上面他会怎样去做决定，还有他对这些价格的反应是什么样，这个是关于 who。 再来的话是 what， what 讲的是产品或者是价值的一些传达，所以 what 通常我们在关心的就是产品或者是定价或者是他的诉求或者是他的一些包装等等，因为包装其实也是产品的一个部分。What 在考虑的其实就是怎么样让消费者去感受到这个产品和这个产品的价值这件事情，甚至是品牌，甚至是定位，其实都是 What。 其实这个也是行销当中比较核心的一块，就是产品或这个服务或是这样的一个价值理念它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或怎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是 What。 那最后一个是 How， How 就是让刚才讲的 What 让消费者感觉到，也就是说让消费者感受到 What 的手法，譬如说你拍广告啊，找网红啊，或是做关键字啊，这些都是 how。 其实 how 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变化性的。通常来讲的话，我觉得 why 跟 who 这一些东西，其实你可能上过大学的行销管理课大概的知识都有了，所以其实它也没有太复杂，除非你要做很深入的研究类的东西，不然的话其实你的基本知识也到位了。 what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产品或者是很多的商业模式它其实定位就决胜了，所以 what 是一个非常精深又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让这个价值很清楚的定位出来，让消费者觉得很棒，很想要，很喜欢，他有时候都还没有经过传播或沟通，他光是这个价值定位或者是这个产品的诉求就已经让消费者非常的想要了。所以 what 算是一个价值的一个表现，那它是一个基本逻辑或基本学科要学的东西也没有很复杂，但是在操作上面来说真的要掌握是很困难，要很花时间去通透学习理解，也需要累积很多的经验的。那 how 的话其实就算是行销的技法或者是技巧或者是工具媒介的掌握，那这个东西它变化很快，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跟做法，所以这一块其实就是得要实时的去就是有所学习，或者是你至少要知道外包给谁去帮你做。所以通常来讲我会把行销领域分成这四块去建立我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学习东西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它在这四块当中的哪一块，然后我现在在补强的是什么。譬如说我在补强的是 what 的时候呢，我是在更了解产品，或者是在学习定位的技巧，或者是在学习文案，因为文案可以帮助产品做定位之类的，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在读这个东西或者是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到底是在帮助我理解什么。那甚至我们是在讲 how 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在学这个知识，我是在更了解媒体的操作吗，或者是媒体操作的逻辑吗，或者是更了解某种行销的工具吗，或者更了解关键字吗，或者是更了解顾客关系管理的相关的知识都好，就是你真的把你想要学习领域去做分类了以后，你会更能够去知道自己在学什么。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都好，去帮自己重要的知识核心领域去做一些简单的定义，然后去把它做分类。其实只要画一些简单的心智图，画出来就十几条线差不多，你可能就会很快的去掌握住相关在学习的领域或者是你在专件领域当中它可能有哪些分支，那这些分支里面你懂哪些不懂哪些，你在学习的时候你会更有方向，更有办法去掌握这些技巧或者是时间要怎么去安排。
说到输入呢，我之前曾经看到 Louis 在你的 Medium 文章中提到你为什么想要写作，还有你想要分享什么，也提到说你很重视知识的厚度、完整程度以及它是否能够被复制使用。这个想法就体现在你也很重视大量的阅读，并且也有提到说有经典就不要看杂书，有书就不要看网络文章，有理论就不要先急着找技巧。那我好奇你是怎么样累积这样跟学习方法有关的心得的？为什么你觉得书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看书当然有很多好处啦，不过我还是呼应前面，就是如果我觉得能够实做或者是直接做中学，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最好的方式。那我觉得看书的好处在这样子，就是 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了知识体系的建立嘛，那我觉得看书算是帮你去建立你的知识体系里面比较核心的一种工具。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建立知识体系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学的很多东西，或者是你了解的很多技巧，它其实会很片段，然后它会没有办法合在一起，它有些甚至是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框架去包装，让你更能够去搞清楚前后的一些差异啊，或者是这些事情你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你才会比较容易去针对细节的操作技巧再做更好的分类。那就算他有打架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知道说啊，因为这个是状况 A， 这个是状况 B， 所以他就算打架，可是他不应该放在一起看，你会更清楚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去分类跟看待。我觉得看书是建立知识体系蛮核心的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是没有更精通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把这些所有学习到的技巧全部合着记起来，最终还是会需要一些比较连贯性的或比较有逻辑性的一些框架或知识去帮你做串接。我觉得看书算是最能够帮忙把这些东西串起来的做法这样子。但看书来讲，我就会觉得品质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说真的，现在愿意看书的很少，愿意看就已经很好了，那还要挑品质的话，说真的已经算是很加分的事情了，我觉得有看就很不错了。但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其实每一个领域它都可能会有所谓的经典。经典的意思就是它可能把这个领域的六七成的观念或者是观念的大方向它都讲的差不多，这是经典。那通常要读的话，我会先建议大家先读经典，先了解这些领域比较大的一些知识，比较大的一些假设架构在哪里这样子。通常这个以后呢，大家就会看大师的一些分享或者大师的著作，因为那可能是包含了一些经典的部分和它延伸的一些发现，它可以帮你的一些体系里面增加特别加分的一些厚度或者是一些知识的观察。那看完经典和大师的分享，你可能再去找一些可能比较被大家所推荐的人，或者是大家知道的这个领域做的比较好的人事物或者是机构都好的一些内容，再往这些去看，这些看完了再开始去找一些网络文章啊，或者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我觉得它大概的顺序是这样子，没有一定得这样子去做，只是如果今天你要考虑的是让你的整个专业知识的厚度和整个专业度你真的很确定它要提升到非常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回到更有架构更能够建立逻辑的方法去开始做起，去累积。当然一开始不适合这样做，你得要有一定的操作经验跟一定的技巧了以后，你去看到这些框架知识，你才会觉得有意义，或者是他才会跟你有一些共鸣，你会发现他真的有办法帮助你。要是你直接读这些架构或经典的东西的话，说真的你没有操作经验，我觉得那也是浪费时间，因为这就很像一开始那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那种状况，就是你回去看大学教的东西好了，无论财务的或行销的，你都会发现以前看也都觉得是废话，然后你现在回去看就觉得哎，这个废话其实延伸出来蛮多解释都是你没有想过的，就有一种见山又是山的感觉这样子。但你当时没有操作经验，你是看不懂它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可能老师也没有想过这可能性、啊、开个玩笑， 老师可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子。但这个架构的东西它没有一定的操作知识或者是操作经验做基础的话，它这个房子也建不起来，所以你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操作经验，然后再回去找源头的知识，把这些东西再串起来。那串起来的建议就是先找一些经典去看，然后再找一些大师分享的东西，然后再找一些行业的意见领袖都好，或者是你很佩服的一些有经验的人的分享，那再去找一些网络文章的一些技巧，再去强化你的技巧。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做法，但这样的做法我会建议在真的很需要累积厚度的知识类型再这样去做，因为很多技巧是不需要靠这种方式去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是像是行销这样的一个很专精的一个工作，它有很深的一些基础嘛，它就比较适合，对吧、啊？但你要是学习如何做简报的话，你可能反过来你要需要超级大量的一些技巧跟小部分的心法，这个就可能顺序就不太一样。
那在利用阅读去学习的这个过程或是这个做法中，你最印象深刻的经验是什么？
说真的我很少有印象直接靠阅读然后就直接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比较难。但是你说这些阅读或这些学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觉得帮助还是蛮大的。你在这些学习跟这些理解的过程当中，你思考的速度会快非常多。我觉得在生意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来讲的话，你会更容易想到怎么样去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跟选项。可能老板说这样做，你就想说不对啊，我就看过还有两三种做法，你也不用三个都跟他讲，你就想说推另外其中一个或其中一两个你觉得也有可能的。但他可能不是你看完书就立刻解决，可能是你平常就看过这些东西，然后你稍微有点概念，就说哎，好像也有别的做法，还是可以去试试看的。所以他可以帮你去增加新的可能性跟选项，其实也算是一种增广见闻，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那第二个是你自己会更有自信啊，就是你自己知道说啊，我也都学过这些，好像看起来也没有别的做法，那这个方法看起来很笨，但就硬做吧。你也会减少一些担心，也会减少一些疑虑这样子。那有时候反过来是减少选项，就是有太多的想法然后去做，也不知道哪个好，可是你自己看过一些经验还是看过一些分享，你觉得有些做法可能不一定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他要付的代价很高，所以你就一开始就知道说哎，说不定我可以减少一些选项，让这个讨论可以更聚焦更集中这样子。就譬如说老板说哎，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使用某种的操作工具去玩玩看，你就想到前阵看过某本书，然后他用另外一个做法，然后你又看到某个牌子做过类似做法蛮失败的，你就忽然想通，就是哎，不行，这个会死，你就会开始想说我是不是想别的方法。所以其实书没有给你解法，但书让你多想到了做了会死所以你就会想新的方法，是想一个很烂但是好像勉强可以做的方法去告诉老板改做这个好了，那也省下了你一些走冤枉路的时间嘛。这种你很难去直接讲说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去翻这个书然后就发现就这样做，我觉得它的效果很少是这么的直接，或者是这样因为所以的结果，它不一定，它可能会用更迂回的方式展现你读过的东西的价值。
那刚聊了很多都是跟输入有关的嘛，那也想问问如果是要输出的话有没有什么要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直接要应用出来的知识，而是先做一些记录或者是先做一些笔记的话，我会蛮推荐可以用心智图的方式去整理。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概念或一个框架可能蛮复杂的，可是你把它做分层的一些记录的时候可能会变得简单一点点。譬如说你发现这本书其实在讲三个东西，就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然后再来它可能在讲说发生了之后呢它产生了什么后果，这对大家可能有什么启发，那最后他又讲说那这些启发对你的行动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这样他可能又分了四个阶段嘛。那你可能就可以很简单的去依照这四个方向去记录一些你觉得很重要，就可能未来在报告的时候可以用上去的一些 insight 啊，或者是一些要点。你可以用心智图的方式去帮你做记录跟一些要点的整理，关键字类型式的去记录，它不一定是要把整个论述去打得很清楚，因为这些记录只是帮助你可以到时候回来看，或者是回来这个书找答案，因为你记得好像有相关的讨论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去立刻掌握出来这个东西的架构，你可以回去找到可能帮助得了的东西会比较快。其实很多时候你真的去做类似整理以后，你会发现虽然你看了很多东西进去，可是如果它真的要再帮助你在工作面或者是使用面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你需要记录的东西非常的少。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刚才讲心智图嘛，那我们再讲输出的另外一个重点。我觉得输出的重点在于结论和行动这两件事情。那为什么先讲结论，就是我觉得在职场上来说，其实很多时候或很多人都好，大家不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这样做有效，老板也知道这样做有效，老板可能不想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会有效，他知道这个能够解决问题就好了，对，他可能知道这个方法反正有效就行，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背后怎么样做到的，或者他运用哪些心理学的技巧或机制，但他知道这个话术或这个说法人家会买单。你要记得是结论，因为结论能够帮助你去把这些看完的这些过程当中的知识做一个总结。你可能发现这个知识它用了十页，有一些研究资料，有一些说明去做很多的延伸，可是如果它的结论人家一听就觉得诶很独特，然后也没有觉得需要去证明，人家就会买单了。很多的结论其实就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话，没人讲过就没想到，但一讲出来以后就觉得这一定是这样子理所当然， 像这种结论你根本就不太需要花心思去记他的推论的过程跟他的举例，因为人家会买单，所以你到时候直接把结论拿出来用都可以。以职场的输出的角度来讲，你看书第一个你要记结论，因为发现一本书真的很值得去记下来的结论搞不好十条二十条三十条应该不会更多。那如果你把这个结论去思考下一个问题，就是它可以怎样帮助我改善某个专案，或者是帮助我改善哪个决策的话，这个叫做行动。你会发现一本书能够有一个点帮助到你的工作已经很棒了。一本书300块500块好了，它能够帮助你优化你的一个专案的一个点，投资的时候来讲它可能蛮划算的，或者它是物超所值的。因为你是想看，你有时候去外面上课也只是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上课搞不好几百几千块都有可能嘛。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先记得，就是你要先掌握出来这本书它能够有帮助的结论是什么，那这个结论它可能对于你哪些工作的哪些面向可能会在行动产生影响。我们一定要强调是行动，因为你记得很多知识点，但是它没有办法融入你的决策或行为当中的话，其实它是没有发生效果。所以它一定要能够在你的企业决策或是企业操作上面做一些某些变化才行。所以当你带有这样子的一些清楚的意识，就是你要去记得结论，然后去思考这个结论对你的工作的行动面来说那可能可以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你看书就会非常的快了。因为你可以很快的去掌握到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东西是知道不错但是不知道也不会怎样的，它会节省蛮多时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把输出反过来想，就是这个输出的价值到底要怎么样去发挥，就是用最终的目的来看。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输出的建议，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去想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用，会不会对我工作有帮助，这个结论是什么，那这个结论到底对工作的哪个部分可能会有帮助或是影响，就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在看书或者是在学习都好，它会增加很多的效率。
那先找到结论对你来说是筛选知识含金量的方法吗？
我觉得算是。因为譬如说我们工作来讲好了，像我的角色来说，我们有很大的投资的金额嘛，工具的选择或者是使用的优化，就是让这些沟通的效率更好来说的话，我可能今天就看完这一本书以后发现，哎，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讲话的技巧或者是内容的技巧，换个说法更能够引起他的好奇心好了，我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可能这一波 campaign 可能本来就花500万1000万，但是我做了这个小优化，说不定对整个沟通的效果就提升了很多。那这本书的价值已经
非常非常，
对老板来说用20000块去买这个结论他都愿意。有时候真的你要很清楚的去思考你在阅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到底可以帮助你什么，然后去做到怎样的结果，我觉得会比较好。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是职场高效学习嘛，所以它当然就是一个很 KPI driven 的在思考这件事情。那但是你平常因为兴趣而读或者是喜欢领域而读的时候，我非常不推荐用这种方法去看待这些讯息的吸收。但是今天你在讨论职场学习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单纯的，就是结果导向，有帮助的结论跟这个结论能够影响什么决策，能够影响什么行动，它是非常单纯然后非常好懂的。
诶，那我好奇 Louis 你个人啊，就是如果用结果导向的这个思维去学习职场上的知识的话，那你还会感到资讯焦虑吗？
我觉得资讯焦虑其实在这个年代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只是你时间久了以后其实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用。没有用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焦虑的再多的话，如果你只是在那边焦虑，你也不会想要去学习，也不会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你就是反正你还是会继续废下去。所以反正你都已经决定要废了，你干嘛要焦虑呢？就你已经决定你没有要去采取行动了嘛，对不对？再来的话就是你如果今天读了东西或者你去找了方法也花了时间，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投入不够，但是你可能也挤不出更多时间了，这就是你能做到的程度，那就这样吧。你不是没有处理，你也有想处理，然后你也不用把自己逼到死嘛。因为说真的，你想想看你可以做到这程度，可能真的很优秀或很努力的也没有办法多做多少的话，那也够了。所以我觉得从很多角度来讲，你想想看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跟你做了多少会更核心一点点。所以你会发现这焦虑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它对于真的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它今天让你去读书了， 或者让你去学习，你也做了，那也还有什么好焦虑？你已经赢了七八成的人了。那如果你只是焦虑开心的，只是有一种罪恶感，那你还什么行动都不会有的话，那反正你本来就有罪恶感，那你既然要耍废，你就爽到底，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因为你既然要耍废，就是要爽嘛。那你要爽，你还要回来有罪恶感担心，那也没有必要啦。如果把这件事情想通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焦虑是一定会有，但是你自己想清楚会发现，这个焦虑其实在没有产生行动之前好像也没什么差别，也没什么对你真的有帮助。如果这个焦虑让你产生动力，你会更想学习，那很好，那就适度的焦虑一下，然后让这个焦虑成为推自己的动力也不错。
那再回到输出的话，说到要输出自己的所想所学，蛮多人都会选择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那像是 Louis， 你刚开始是先开始写 Medium 嘛，后来又开了 Instagram 账号。那我好奇你是怎么样定位这两个管道的经营的呢？
不同的管道它有不同的目的跟作用。写文章的话是一种火力示范，比较好的东西或者是有一定的深度，或者是让高手都认为这个人是高手的话，你要靠写文章比较有效果。因为写文章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去展现出这个思考的深度跟厚度，所以你写文章能够让很多人去看到你的真实的实力跟真实的知识的厚度，这个是一个火力示范。但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今天你做文章的关键字做得够好的时候，它的自然流量是蛮惊人的，你就不花钱状况之下大家都会来看。
嗯，
我觉得文章大概会有这些好处啦。而且文章如果真的写得好的时候，它培养出来的那个能力的信赖感，或者是对于这个东西的价值性的累积，它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是比较深入。 Instagram 主要是图像为主的媒体嘛，所以做 Instagram 的好处其实反而是它的流量很容易。很容易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有一万个追踪者，你随便贴一个很白痴的照片，就有五千个人会看到。
嗯，
它的追踪是有意义的。但你写文章不一样，今天你这一篇文章有100万人看，你下一篇可能只有100，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下一篇的内容不吸引人，或者是关键字没有对，所以这个是差别。 Instagram 的好处是粉丝和流量留得下来，然后可以重复的再利用。 Instagram 说真的对我来讲，反而要让这个知识点变得很轻薄很容易，甚至有时候自己会觉得写这么少是不是太废了的程度，其实越废越有效。因为大家没有想要在上面学东西，但大家想要去得到知识感跟学习感，我觉得 Instagram 算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其实算是很快速的把一个东西的框架或是一个东西的大致上面貌很清楚很有趣，或者是很引起兴趣的把它勾勒出来，大家也只想知道到这个程度。
嗯，
比如说你就说面试的话有这三种类型的问题，你可能就这样写可能就够了，然后这些类型的问题你可能也不用举例，或者你直接举一种就可以了。但是你写文章的话，你可能就要写出20个最常面试被问的问题，那大家对那个内容的厚度跟期待感差异非常多的。而你 Instagram 如果写20个最常被问的问题的时候，人家不想看。
嗯，
那你完全可以想象，就是你就一张图三张图五张图都讲不完东西，然后讲完了以后也不会更能够懂的话，大家就不想看，对吧？所以像我刚才比喻这样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两种它可以承载的内容的量跟深度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那 Instagram 算是一个比较像社群操作的方法，它可以帮你去留住你的粉丝，然后可以做一些长期的互动跟经营，也比较有温度。那文章的话算是一种，就像我刚才讲，它是一个火力示范，然后它更能够去建立起名声，然后它也是一个，如果你今天关键字下得好的话，它会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工具。因为你可能真的写多了，你就掌握到一些爆文的技巧，你会有很多东西很好的东西被人家看到。然后说真的，你有些合作的机会，人家是看你的文章知道你真的是 somebody， 或者是觉得你真的够格来做这个很难的事情。因为看你 Instagram 的内容，说真的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就是很用功跟很想红的大学生，很多内容他们是做得出来的。 Instagram 的内容比较像是这样，但是知识的传达或者是在文章上的表达的话，这个就比较不像是那种只抓一些框架跟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切入点就有办法去传达出那个价值，就比较不一样。
那在经营自媒体的过程中，你遇过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自媒体最难的都是初期啦，因为初期的话很难去增加订阅啊或观看或粉丝都好， 那个流量很难冲上来，除非你花钱买广告。其实花钱买广告也没有很贵啦，我是没买过，但我知道没有很贵，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嘛。但我觉得累积粉丝真的蛮困难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今天看一个东西，到你对这个粉专或这个账号，你要订阅这个人好了，这个动作按下去其实蛮难的。因为你今天要按这个 like 或者是按这个追踪下去，第一个你一定是看了这一个东西觉得好像有点意思，然后你也期待这个人好像真的有本事一直丢一样或是更好或是类似的东西，他可以一直量产，你未来还想看到，重点是这一段，你未来还想看到更多像是这样或是更好的东西，你要有这个期待感。所以不是这一个东西很棒就行，不是说这个人今天写了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社论或者一个讲社会现象讲的很有道理你就会追踪，你如果发现这个人平常都是讲干话的，我往前翻一下三四篇五六篇也没看到类似的东西，就知道啊这就是这个 one shot 这一下就没了，所以你就不会追踪这个人嘛。但你要是往前看三四篇，哇还有更厉害的，那你就会觉得哇那我既然被这篇吸引进来，这篇我很喜欢，前面还有更厉害的，那以后一定还有更厉害的，你就会想要按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在于就是你要能够有一定的频繁的次数去产出，才能够累积一小部分触及，那这些触及还要能够帮助你去让这些人觉得哇这个人前后都很厉害，然后很值得追踪，也就是说你要值跟量都要有，还有一定的速度嘛，你才有办法一直频繁的产出，然后人家才容易一直看见，然后一直看见以后看看前前后后的东西都觉得不错，然后才会按下去追踪或者是去 follow 之类的都好。我也是大概做了30篇接近才超过一开始的1000个人的追踪人数，也更知道哪些东西大家会喜欢有效，然后我也不会觉得太肤浅到自己贴不出来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平衡点一开始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去掌握这样子。
我相信听众听到这边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路易斯是一个很卖力的人，之前他也曾经有分享过他在 PNG 的时候身边的同事光是写履历这一步就写了至少一个月，所以说能够争取到名额非常稀有的外商 FNC 去工作，除了能力以外努力也非常重要。那路易斯也有曾经在 Instagram 有一篇贴文，你在讲说你认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的前提是建立在已经花费 95% 的时间在努力上。那我好奇你在为每一件事情努力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这个努力可能会徒劳，那你又是怎么样应对当时的这个怀疑的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难啊，很难回答每个人都会怀疑，怀疑才是合理的，不怀疑就好像对人生没有很多的期待才会不怀疑吧，我会这样觉得。所以你一定会质疑这些努力有没有效，或者是我现在做事情有没有意义。我只能反过来用过来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你的这些努力，如果你真的有努力的话，它应该都蛮有用的。很多的努力是你没有累积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是拿不上台面的，譬如说你可能没有100块的筹码，你就上不了这个赌桌。知识你没有累积到50分的时候，0到49分对别人来说都没有意义，它都是零分，因为在职场就是可以用跟不能用嘛，能帮助跟不能帮助嘛，所以那0到49分就是你要付出的成本。那我只能建议大家就是多去碰喜欢的东西，让自己更能够撑过那一段时间，或者是更傻的去相信这个东西一定有用，去撑过那一段时间，不然你真的很难去克服这些想法。因为我在过程当中，我真的很多时候也怀疑，就是自己如果继续做品牌行销，我真的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吗？会不会到头来，其实品牌行销做起来都是运气，其实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出来的呢？就这种问题其实问过自己很多次，还是说如果转行了，我还对什么有兴趣，我应该要做什么，就会进入这种循环或思考。可是我最后告诉自己的是，你觉得你这3年下去了，你没有做出一定的成果，你受得了吗？我想说不行，
嗯，
就是再狼狈都要弄出点东西这样。可这句话有逻辑吗？没有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因为有可能你最后还是没有做出来，你其实不知道。我讲实话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可是我只能告诉大家说这些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因为你从学习的角度来讲，有很多东西的累积是绝对有用的。譬如说你在做很多苦工的过程中，你的沟通能力的建立，或是你商业的英文的使用程度的进步，或者是你更能够做简报，或者是你对于专案管理，或者是这些厂商的管理预算管理的技巧啊，这很多算是软实力的部分。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不管做得再苦还是做得再混，他都有累积，而且累积的不少。 这些能力的累积，它过了一段时间，它对于你的整体的工作能力的帮助都是蛮大的。虽然你会觉得很辛苦，好像没有一个知识把它全部贯穿起来的感觉，这个都是蛮常见的。可是你今天如果想要累积一定的职场经验的时候，你很多的能力要到它稍微水到渠成，可能都两年三年，或者我刚才讲品牌形象超过五年，你才会稍微觉得哦，好像我把所有东西有点串起来了。它就是需要那样的时间去累积，你其实没有办法逃避掉那个过程，你也没有办法比别人更快懂。比别人更快懂，通常是因为你稍微比别人聪明一点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工时或者是你的压力更大，才会加速那个成长的过程。所以那个都是一定会经过的过程，然后才能把一个不算很单纯需要一定时间去熟悉的工作，你会更短的时间去熟悉跟熟练。可是你真的去看做到那个程度的人，他真的花的时间有很少吗？你再回来看一下自己花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躲不掉。
嗯嗯嗯。
你反过来想，你如果今天在职场上至少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累积的那些譬如说简报的能力，或者是沟通的能力，做专案的能力，还有管理预算啊，管理专案等等能力，这个东西一次建立起来就是一辈子的东西。职场上本来就是有点倒吃甘蔗，就是很多你花两年学会的道理，到后面你就是闭着眼睛都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你苦过那个就是你的。它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一开始大家都会有苦的阶段，那个苦的阶段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更烦躁，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地方，我只能说时间过了回头会发现还是蛮有用的。但怎么样更好的去克服，反正就是傻一点的骗自己啊，或者是找到喜欢的东西让自己继续撑着啊，或者是做一些无聊的一些就生活的一些小专案的一些兴趣，让自己不要活在工作的痛苦当中啊之类的，转移目标嘛，让自己去走过那一段。走过去之后，你基本能力养成以后，其实都是柳暗花明了。所以也只能跟大家讲，就是撑过去一下，但这个撑的可能要蛮久的，可能是用年起跳，但是你会看到回报。
欸，那我好奇 Louis， 你有什么样坚持的职涯理念或价值吗？比如说是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让你去撑过那个零到四十九分的过程？
我觉得每个人要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像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初期对我来说学习到很多东西跟成就感是很关键的。再来可能过了三五年以后，我会觉得收入其实非常的重要。每一个阶段要有一些自己的设定跟喜欢的东西，能够帮助自己更愿意，或者是能够持续有一定水准的投入，我觉得这个会是蛮关键，但要自己去设定，就是到底今天做这件事情吸引你，或者是让你能够持续投入，它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有时候是很有兴趣，有时候是钱，有时候是喜欢这些同事，或者有时候是认同这家公司的理念，都不一定。但是要去找到自己愿意做，我没有说要喜欢做，我是说愿意做的理由。因为要叫大家喜欢工作，我觉得有点太宗教了，好像一定要喜欢工作才行。没有，但我觉得要找到自己愿意做能够持续投入的理由，但是其实那些理由你发现就有那一些，看你要拥抱哪一个吧。
嗯，哇，我觉得今天的结尾在一个非常值得发人省思的部分。上一集我们跟 Louis 聊了 FNCG 这个产业，还有行销工作在这个产业中的角色。那这一集呢，我们主要 focus 在职场的成长，以及他对职涯的想法。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应该对大家都可以带来一些有趣的启发。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 Louis 的分享。
谢谢哦，谢谢。
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kchrism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